在我们这个黑龙江发生了一起影响很大的案子，呼兰大侠案子，说这人专门杀警察，到现在为止这案子也没破了。哎，当时就轰动一时，弄得人心惶惶，小孩呢在那要哭，家说呼兰大侠来了都不敢哭了，当时说专门杀警察。完了，有的老百姓对警察不满，为什么管他叫呼兰大侠呢？说他杀人现场留下四个字呼兰大侠，如何如何的。有老百姓说这样人跟过去大侠似的，反正当时说什么都有。就这样的案子无一例外还有一个特点，在过去发生的时候极容易给大家带来心理恐慌。像我们刚才说高成勇的案子，在白银杀人，结果后来我问过一些朋友说当时白银整个上下恐慌到一定程度，年轻女孩根本不敢单身出来，都害怕。那么其他地方也如此，就前面我说那个陕西商洛那个案子，就农村民那个，造成什么呢？最后就是这个当地商县人到外头去，尤其打工的出去不敢要，说他就农村民那团伙的，不管犯啥案子犯了，说有个杀人案农村民团伙干的，这农村民谁干的，这农民就弄得整个这个商县人都被妖魔化了。当时是什么情况呢？我们过去吧得说这个理念是有点问题的，就出现这样连环凶杀案呢，马上就维稳第一，不要扩散影响，会使这个群众心里产生恐慌，最后人心惶惶的，社会不稳定的，都是这套思路。结果你记住，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事情非常容易借助小道消息口碑式传，迅速就满城风雨。结果你政府不站出来给个结论，说政府站出来起码得有安民告示，告诉大家这案子我们正在侦破，怎么怎么回事，及时通报案情，告诉居民朋友怎么去防范。结果呢，当时政府采用的方式就是堵啊，这事可别说呀，说出去容易恐慌啊。结果你越堵大家越害怕，传啥的都有。你像有些很恐慌的事，包括原先哈尔滨说有个猫脸老太，长着猫脸一个老太太专门吃小孩，结果那传的很多孩子都不敢上学了。像这样的事应该政府第一时间站出来给公众清晰的东西。后来白银市是因为捂都捂不住了，是2001年2002年的把这事接出来的，就影响太大了，已经满城风雨了，造成老百姓恐慌了。就你越不出来说越容易恐慌，就像说某个地方传地震呢，你政府不给一个清晰的一个回应，大伙就传开了。哈尔滨还有一件事，这是2005年，我记得我在节目里还做过吗，就松花江水污染的事，弄个政府弄个什么呢，说这检修阀门，说这个是网络检修，所以这两天没自来水。结果有传出消息说不是，吉林那边什么石化工厂爆炸了，那有毒东西顺着松花江都飘哈尔滨了，越弄越恐慌，弄得很多哈尔滨人第一波人到超市抢购矿泉水，怕是自来水吃不了，第二波人跑了，说这地方再有毒再辐射我出去吧，造成更大的社会恐慌。就是你政府在第一时间不发表权威信息，那任由小道消息满天飞，这肯定不对。我们这十年来应该说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但我说前面出现连环杀手案的时候，这种处理方式是非常非常不恰当。就像我说那个贾文革那个案子，说不想活上讷河，最后讷河人都被妖魔化，很多南方人到这讷河产黄豆不敢来了，你想不敢来收的这黄豆你运不出去怎么挣钱，对当地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包括我说商县人被妖魔化，白银这里边人心惶惶，呼兰大侠那是造成什么情况，当时哈尔滨很多警察出来就穿便衣，不敢穿警服了。就这个事情多少年当时的宣传压着捂着，但这个东西跟长了翅膀一样，真出来之后你是很难制止住的。所以我说政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应该把这样的事情呢提前公布信息。当然今后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呢，像这样的案子在很大程度上他可能是连环杀手，想杀很多人，杀第一个第二个就给抓住了，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得是跟这观众朋友啊咱们可以交流一下这方面。有的人说我这害怕呀，说这连环杀手出现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就告诉我们生活当中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就你比方说你要是个女孩，或者说你这个一个人，有一些地方啊越是人少的地方越得注意。比方说你这个地下车库，你停车的时候如果你车旁边突然有一个你不认识的车停到这，你就得注意了，这是临时停车你还不认识，然后你呢得仔细观察这车里有没有人，四外边你都得看看，就到这个时候特别警惕。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得注意，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流动人口非常多，很多时候潜在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你一定得把自己一个人在这个周围你看不着人的情况下你要警惕，或者说这个地方你完全陌生你要熟悉熟悉。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就要特别特别注意防范。 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我建议大家呢多了解一点这个刑事案件的一些常识，哎，和这个也有直接关系。你包括这个破案这个过程啊，涉及机密的咱们可能了解不到，但是普通的犯罪分子他这个犯罪的心理啊，犯罪之前的准备啊，咱们知道点还是差不多的。你看我给大伙举几个例子吧，你像就在破案的过程当中啊，我这个具体哪个案子我就不说了啊，这个案子就也是一个积案，后来破是怎么破了的呢？是这个神探呢，他一看这个案子呢，还是他20岁前后的时候犯的案子，那时候他根本还没进入警察行列呢。他作为一种职业使命呢，把这案子翻出研究，说谁都破不了，不见得我破不了。琢磨，说这个人杀人厉害呀，一刀毙命，水平非常高，而且呢，后边连着杀这么些人，他就想。就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说他就恨这个穿红衣服的女的吗？说就恨警察吗？不见得，一定开始有一个原因。所以他把这案子他杀的连环杀手杀的头几个人情况调的，寻找这中间联系。当然这时间很久远了，他调了采用大量的这个证据和工作占用的非工作时间。他基本下班就琢磨这个，一琢磨说头三个案子能并到一块儿，这个因为一个事儿，这个事儿他得罪了什么人？这三个人共同得罪了谁？他就把这圈子圈到仇杀的范围内，然后在这个圈子里一点点排查，发现有三个人嫌疑最大。他用了一年的时间查这些证据，又用了一年的时间跟这三个人。下了班，他知道这三个人在哪儿。今天我跟他，明天我跟他，因为连环杀手他都有一些特征，反侦查能力特别强，要不然警察怎么没抓着他呢？他跟着大概有一年，他确定有两个人肯定不是。把这两人摘除了，剩下一个了。这时候这人已经都60多了，发案的时候他40岁，就这么长已经成了老头了。他跟踪他，跟踪他就发现呢，这个人肯定是，为啥呢？他每往前走10步左右必回一下头往后看，然后基本帽子戴着，你看的时候他低头，他不让你看他眼睛。最有意思的是坐公交车，上公交车往上走，1、2、3走，都眼看要到了公交车台阶上就要上去了，他不上，退回来，往后退3步，左看看，右看看，再上。有时候这功夫公交车都开了，不管，我等下一辆。要平常人要有事出门，这么干不有病吗？他为啥这么干呢？怕有人跟着，怕被抓住。你想他这么害怕，这个人身上得有多厚的案底子？他得干了什么样事儿？所以他把这个人原来的经历都调出来，当年怎么回事，和当初被害人什么关系，在里头后面他断定头几个他是有目的的杀人，到后来就是滥杀无辜，就是停不下来了，他需要通过杀人来克服自己原来心里的一些东西，然后他把这个心理画像啊什么啥都理差不多了，就知道肯定是他。但是他这个时候呢，他也知道这个人那活不多长时间了，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啊，据说呢，反正后来他还去找这人谈了，说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儿啊，谁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我们没有立案，我现在没有逮捕你的权利，但是经过我的追查，证据链条是这样这样的。他还跟着犯罪嫌疑人交谈了一下，但是后来很快的犯罪嫌疑人风湿性心脏病就死了。这是一个在网络上传了已久的大案最后的结局，是哪个我现在不能告诉你，因为今后肯定有机会大白于天下。就是他在跟着犯罪分子交流的时候都知道，他说虽然说咱俩没见过面，但是你一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跟着你，就是你有这么强的反侦查能力，我开始跟着你头两次你不知道，第三次往后你一定知道有人跟踪你，你只不过不知道是我而已，因为本身这个神探也是一个跟踪高手。但是所以我说，就像这个案子里头有些特别细致入微的东西，真的不是说是外人能够了解的。尤其是什么呢，当犯罪分子连环杀手一般来说心理素质都好得吓人，也不是说他心理素质多好，他根本就没认为杀人这事是回事儿。你像这次这个高成勇说供认不讳，可能他早就等着一天了，他也不会多惊慌。而有的连环杀手呢，你要不采用一些特殊的心理攻坚方式，你根本攻不下来。所以这个把连环杀手抓住是一个层面，怎么通过审讯和证据的罗列形成一个闭环，能最终给他定罪，这是公安局接下来要干的事儿。可能高成勇这事儿呢，由于他自己承认了，证据各方面也都对上了，非常完整的没问题了。可是有一些这样的案子你就很难把证据对齐，你得是反复的审讯呢，尽可能让他有这口供，这样呢最后呢形成证据链条就更容易。那么你像审讯口供这个事儿，这更是很大一个学问。 有的人说那不行就打啊，就不行给你上刑。咱们现在的这个法律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而且就咱这么说，刑讯逼供你就是有效的话，因为咱过去说侦破的经费有限，水平也不够，你要不通过口供没法给定罪，那没办法，就是侦破过程高度依赖口供，就容易形成刑讯逼供，啥招都使，这个管子里装沙子，那个什么吊起来，这个尿桶熏你，反正什么招都使了。现在呢，咱们的法律以人为本，绝对不允许你刑讯逼供，而且真正高水平的警察都明白这个道理，谁用刑讯逼供说明你无能。为什么？我要你的口供不是通过肉体刺激你让你得口供，而是在心理防线上摧垮你，所以心理层面是最重要的。这个心理层面呢，现在咱们说预审那都是半个多心理专家，就他们得有这两下才能干这个。而且这里头有一些呢招法呢，反正今天咱们这个网络直播啊，我给大伙就多说点。我举个例子啊，你像有一些这个青少年犯罪的，他这个小偷小摸他不认，你给他弄到派出所里他不认，这时候往往会采用呢黑红脸的方式，一个唱红脸一个唱黑脸，先黑脸上来，这警察可能是五大三粗的，凶神恶煞的啊，你这些小孩你不学好偷东西，啪啪伸手就打呀，一个嘴巴接一个嘴巴，那还打过枪。正这时候唱红脸进来了，哎，唱红脸进来是个什么人呢？是一个这个老警察，看着慈眉善目的，一进到里头，你这给我住手住手住手，干什么呀、啊、干什么呀、啊？谁家没孩子？这点孩子你说犯点事能咋的？就你们这一个个出去出去，看你们就来气，装好人，把这打人警察给撵出去了，然后把这孩子过来，孩子呀、啊，犯啥事了？跟你大爷说，你多大岁数了？说就十七十八，我儿子都比你大两岁呢，你看你这点岁数，哎呀。咋回事啊？这是不是说你偷东西、哎？你这说白了，你就承认就得了。你这个时候你偷东西，你这法律也不给你判刑，也不咋，就这个那个。说白了，罚你点钱，你家长给你领回去就得了。你不承认，说白了，给你搁到看守所里一天两天，你遭死罪。那里边那人一个个，你把你打过枪，你咋整？你看你这孩子，欺皮嫩肉，你遭不了这罪。你就有啥跟你大爷说？就在这上签个字，摁个手印啥？你就承认就得了，你家给领回去。因为我是你大爷，这岁数我能害你吗？你这都孩子，这都是。这小孩刚挨完打呀，一看有这么人，心里暖乎的，来吧，就承认的签完。签完这警察，孩子，你这是盗窃罪呀、啊，估计都得判刑啊。你大爷我也救不了你，法律无情。你看，这个东西它是心理学上很微妙的东西。这种方法，基层警察用，高水平一样用。咱说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干嘛？抓恐怖分子，就是。最后怎么把本拉登逮着的？就最后确定他在那个地方，然后海豹突击队把本拉登击毙。这个消息是从哪儿来的？咱都知道，本拉登旁边有一个信使给他传信儿的，这人叫科威特。说这个名字怎么得来的呢？他跟基地组织三号人物，这个三号人物被抓到关塔纳摩监狱去了，说给他上刑，那抓恐怖分子可不在乎刑讯逼供不逼供，什么刑都给上了。这个人也真是厉害。因为干这个的他有一定信念，就像有的特工你对他上刑他能暂时把自己意志关闭，你严刑拷打不管用。就曾经有过这样特工干过什么事呢？这是以色列摩萨德那边的事，这个特工被抓住严刑拷打，逼问他口供，什么招都使了。最后这个特工来句什么呢？你们这个是没用的，你们别费这劲了，要杀就杀我们。说怎么就没用呢？他一张嘴把食指塞到嘴里头，然后把食指的第一节给咬下来了，吐在桌子上。你琢磨琢磨，你说拿个刀砍手指头那都多大决心，咬下来这个疼痛这个忍吐出来，结果审讯他一看拉倒，他这个罪都能遭，咱啥招没有。所以我刚才说基地组织三号人物就是这么一个种。那好，怎么审他？各种刑罚都上了没用。最后这时候来个高手，这高手说我有办法，你这么的，先给他上水刑。旁边都乐了，说水刑我给他上八十回了没用，你别的你就来这个。水刑是啥呢？把人倒过来往脸上盖上毛巾，哗就倒水，这个人瞬间会产生窒息，各种各样的感觉，生不如死，那是非常残酷的一种刑法。说这没用啊，他挺过八十多回你管用吗？有用。他用什么方式呢？这个刑侦专家预审专家每天呢前面他先派一个呀，就也是五大三粗的人啊，凶神恶煞的，到这个监狱里提审这恐怖分子，也是动辄连打带骂的。然后持续了一个月之后呢，他来 这个预审专家长得慈眉善目的，坐在他面前，我也不问你这个说，你说呀，本拉登在哪儿啊？你就交代吧，你们恐怖分子怎么的？也不用这个，也不说给你多少钱呢，将来给你安排个地方待，也不是这个，就是慈眉善目，在他面前呢，跟他唠家常。哎呀，我这怎么地呀？哎呀，这个家里头啊，你看你原来哪儿的人呢？中东那儿啊，那地方穷不的，唠家常。然后把他送去水刑，然后水刑结束之后，马上给他送回监狱，他再提审。这个过程是为啥呢？说这个人一直这么坚定，他不可能说信息。好，我不怕你说假话，我就怕你不说话。通过现代科技，只要你张嘴说话，就你说话里头的蛛丝马迹有那儿。就比方你坐着一动不动，你看不出啥来。我这个胳膊往这一抱，哦，你在抗拒我这个说话。或者我在跟你说话说，你问我个问题，我下意识拿着杯子，我在躲闪这个问题。这个咱们看《黎明之前》里头，谭中枢审讯水手的时候，这个审讯学很细的。好，我就怕你恐怖分子不张嘴，这个最可怕，得不到什么信息。只要你说话，哪怕你都是假的，我从你假的里头我都能分析出真的来。为什么上完水刑再回来审？上水刑的过程当中，人会调动身体的这些激素和水刑对抗，这人就会变得非常兴奋，肾上腺激素很足。好，这个肾上腺激素很足，他回来之后整个的肾上腺激素还在分泌，他人还处在很兴奋状态。我知道人喝了咖啡喝了茶愿意说话，他很兴奋，我也得喝一口啊，我也得兴奋兴奋。他愿意说话，愿意说话呢，如果碰到还是那个凶神恶煞的那个人，连打了带什么的，他这个欲望就被遏制了。可是这些天提审他这个预审专家呢，慈眉善目啊，轻声细语的，化解了他心里的一种防线。这时候真敢自己兴奋，他要发泄，所以就跟这预审专家俩人就聊上了。但是聊上这人绝不可能吐露本拉登任何信息，可是就通过他有意无意说的话分析，他这话说的时候，外边都录像的，一帧一帧看，你看他一帧是多少？1/24秒，这是那个录像学里的术语。一帧一帧看，你看他说这个时候，他这肌肉动了一下，他说这时候眼睛往这飘，由此断定这句话里有真话，但是大体是假的，他在躲闪。根据这一点点分析，就分析出了这个叫科威特的人，然后进而通过这个信使找到本拉登。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审讯学上非常奥妙的东西，就是你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这些很凶残的犯罪分子，他你自己指望他完全一五一十交代很难。为什么呢？我有的朋友跟我讲，公安朋友讲，说是最好审的就贪官，进到里头啊，那也意志品质啥也没有，你问他啥说啥，不该说的也说。甚至那个纪检委说这个通告让一个部门领导说你来一趟，其实来一趟就是他填那个财产申报那地有地方有几个疑问，人问一问。结果这贪官一看让他来，进里头没等说啥呢，我那天贪了多少，谁给我受贿，全交代了。这纪检委一看，哇，还有意外收获，有惊喜，说最好审的就贪官。这些人贪财啊，好色，不讲义气。说难审的啥呢？往往江湖这些黑老大之类的，这些杀手咬定牙关，意志品质很坚定，你很难审。所以审这些人需要很高明的一些个预审技巧。你像这方面技巧，刚才我说对审讯连环凶手是有用的。还有一些技巧就是关于细节方面的。你看原来黑龙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腐败案子，这个腐败分子的小舅子呢，手里头有这个自个儿姐夫的一些赃物，像古玩的字画很值钱，很值钱。结果呢，这个犯罪分子都交代了，腐败分子交代这个东西在我那，他小舅子也涉嫌这个腐败，行贿受贿，也给他弄进来了。弄进你要没有这赃物，他不形成不了证据链条吗？你得对吗？这是赃物哪儿去了？这些字画古玩在哪儿呢？他这小舅子咬紧牙关就不说，这时候起赃就起不了了。哎，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是某个神探啊，有人说是不是你说你同学呢？那不能告诉你啊，去了。去了到那说，这个我知道啊，你为什么不说？你这个东西藏那个地方，那你肯定得找跟你信任的人，你怕把他连累了，怕他呢也因为这事刮了着，你不说。这样我呢就管起赃，我也不管抓人，你把这赃物拿出来，我目的达到。这么着，你现在呢让你媳妇儿给你送进来新买的手机和电话卡，就在这个看守所门口有一个营业厅，你就在这买，买完你就马上拿下来。我们这个过程总没法去监听你电话吧，没法知道你往哪打了吧，拿下来之后插上你就打电话， 打完了当面这手机和卡都销毁了，你别买贵的，买便宜手机。然后你告诉呢，你这联系人呢，把这个赃物啊，就这个古玩字画啊，送到你们熟悉的一个饭店那，我就在这等着你。你说完了，他送着，隔半小时以后我再过去拿去，你看行不行？他这小舅子也不白给，琢磨行，反正这个我姐夫都承认了，起赃好，打电话，电话卡拿进一查，喂，你把那绿箱子拿到哪个饭店？饭店 ？OK， 完事儿。这边守信用，隔半小时再过去，把这取回来，打开一看，里边有字画，有古玩。说这事儿就过去了，没有。这个搞预审的说着，你既然把赃物都拿出去，就都拿出来，你别留。我没留，我都拿出来。不对，你留了。我没留，你肯定留了。你怎么知道？你看你电话里怎么说的？把那绿箱子拿到奶奶饭店。如果你就这一箱赃物，你只需要说把那个箱子拿来就够了。你为什么说绿箱子呢？你准有灰箱子、白箱子、蓝箱子、红箱子。你看看，一句话撂了。OK， 我服你了，赶紧让他把那也拿来。这就是审讯过程当中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你最终才能得到这些东西。你像还有的时候是心理防线的一种摧垮，像我刚才说连环杀手，有很多人那已经冷漠到一定程度，但是你记住，你只要是人，人皆有父母有儿女，在这个基本感情上他有时候是很难弄住的。原来有一个这个杀手叫白宝山，你在网上能看到他那消息，那个消息基本都真的。白宝山怎么给抓住的呢？警察到他家堵他去，他手里头就有枪，他枪法很准，如果他这时候逃脱就得牺牲好几个警察，很有可能抓不着他。可这时候他妈从里屋出来了，孩子啊，你干啥去？他当时就把这枪收起来了，然后警察就把他摁住了。他最后交代啥？我不想让我母亲看到我当他面杀人。你看，人本身这个基本感情是很难缺少的。所以就有一些案子，像过去有个黑社会老大，死活就不撂，他身上多少起命案，就不说。最后用什么方法呢？预审一看他这天的生日，本来每天上午啊提出来啊什么在那蹲小号怎么的，哎，街上没提他，给他吃的还不错。到晚上的时候让他到另一个屋，桌上摆着的就是蛋糕蜡烛，给他过生日。这个黑社会老大在外头那呼风唤雨的，在这里一待了有半年多了，看着这个东西，这时候放段录像。什么录像呢？他媳妇儿跟他孩子通过录像给他录一段，说你在里好好改造，我们娘俩等着你。在这蛋糕过生日，老婆孩子眼泪唰就下来。这时候预审说，你想想，你这是死罪，你都知道，你给他们扛干啥呀？你说你将来这个最后出，你老婆孩子咋过？你儿子大了怎么想你？说我爸爸犯了罪了，但是他偿还了，你这临死你这不交代那不交代有啥用？你别给孩子增添罪孽。从感情角度打开，一五一十把事儿撂了，这案子整个就破了。